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利，
我是亚威。哎，巴利，我先问你一下，
你说
你在大学时期啊，你有就是有去过像是就你们的大学里面有什么，就是除了原住民社团以外，能够协助你做可能你的生，比如说你想要弄减免的学费减免这件事情，你们学校会有一个专责的机关吗？
没有哎、欸，好像是什么学务处还是教务处，有点
忘了。通常都好像就是学务处或什么注册组会提供这个资讯。
对对对啊，我想到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生侨组。
哦、
我们是跟，对，我们是外国人，哦、我们跟外国人一起去
申请。我们是侨民，
对对对，
我们是
侨民申请东西，
我们是 A B C。
嗯，那我们今天要聊这些，其实是因为最近就是台湾奉就是开始有很多的原住中心的成立。
嗯，对，
也不是最近啦，
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是说，
对对对，
其实台湾有在做原住中心。那原住中心的目的呢，其实本来是想要说，就是跟希望能够把原住民的资源能够统一，然后协助一些就是读大学的一些族人的，能够提供他很多协助这样。
所以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原住中心的一些理念，因为等一下后面会慢慢的让大家就是推翻跟破碎。第一个是原住中心其实是要提供原住民学生生活辅导、就学资源、民族教育，并营造多元友善的校园环境哦。
这个有达到吗？请各位听众自己心里回答一下。
那我们真的非常的这次是荣幸了吧，不要每次我说什么好像都
要说荣幸吗？还是说我们其实是算是很努力的邀请到实际上有在就是原住中心工作人，然后替他分享一下他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难得，
而且我觉得可以叫做原住中心的大前辈
啊。大前辈是要来讲鬼故事了吗？
那我们就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母妮。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母妮弄，然后大家叫我母妮。
哦，
好，刚刚提到那个原住中心，哎，你们知道原住中心哎是不是变主
持人？可以
。
原住中心现在几年了？你们知道吗？
是不是
有十年了吗？
2012年啊，
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
哇哦、
啊，
对，那其实我在刚刚他们讲的大前辈了。也是啦，就是
那
我的人生好像一半都在原住中心。
那可以先
有哎、欸，
切入正题之前先可以让大家多认识你嘛，比如说你什么大学毕业啊，然后什么专业这样子。
好，其实我是辅仁大学社工系毕业
哦、oh。
对，然后我毕业没多久之后，其实就有机会回去学校里面，就是做原住中心的工作。
嗯嗯，
那差不多做了10年的时间。
嗯，
对，然后离开原住中心刚好就是2年这样。
哦、在你的这10年经验里面，能跟你一样能达到5年以上的原资助理很多吗？
应该是不多了。
你10年是不是已经是最高最
年资
待的年资最高的那一批？因为我们看相关资料，能够到五年以上，其实已经是所有的原资助理的5%。
没有，哎，一年就已经5%了，未满一年的就5%，
对，50%，
52%，
对啊，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能待到10年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是很猛哎、欸，
真的是、就
是、
是
被关起来吗？
我只能说，我差点以为我要当修女了。
因为为了原资归一，
没有啦，我还是想要多认识，就是母妮姐，所以可以多讲一些你自己，就是譬如说现在在干嘛。
好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哎、
没有，其实离开原就是中间2年的时间，其实我也花了2年的时间在好好的自我的沉淀。
嗯，
对，那今天也是扣紧今天主题鬼故事的部分。
哦，要分享那段时间鬼故事吗？
对，所以毕竟还是有点创伤了。
Oh my god，要到创伤了，
创伤很可怕的。哇，那我们要不要先请那个？就是你方便、欸、他刚刚有提到，但是你接下来
是可以讲，就是
你对啊，你接下来鬼故事是跟你在辅大期间的鬼故事，还是说你在辅大
期间
听到别人的鬼故事呢？
哦，应该是都有啦，都有。
好，那你先分享一个你觉得就是只是小 case 的鬼故事。
可是在讲鬼故事之前，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传想要，我觉得想要平反啦、也不是平反，因为就是还是想要希望，因为姐进去一定有对原住中心的想法。
对，
那你进去之前的想法是什么？对，那真的遇到了什么鬼故事？我觉得可以大家至少让大家知道。那以及在聊这些的时候，也想要知道说你真的进去之前的想法，以及你进去之后，其实在原住中心某个程度上面，因为之前没有嘛，比如说我们都没有遇过、那之后的原住民学生，他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拿到了某一些
帮助？
对对对，或者对于学校，或对于非原住民学生。
好，应该这么说哈，就是其实这个跟去原住中心，其实还是跟我自身生命经验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跟就是 其实我自己也是就都市长大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也花了 一阵子的时间在做自我的认同跟追文化的追寻。那其实是在上大学以前，我自己也曾经遭受过就是歧视啊，或者是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肢体上的冲突的这种过往这样，所以其实也让我自己对原住民身份是相对的比较自卑的。那是后来上了进了大学，就是原住民社团其实带给我很多的文化上面的一些学习跟成长，包含那时候开始有很多的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或是会议啊，然后我就是在大学过程中慢慢的去养成自己，哦，我认识好像多认识了自己一点。所以其实在你认识你自己文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内心是很踏实的，对，然后那份踏实感会让你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然后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在就是有机会回到原住中心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是的确是有份自己的使命感啦，对，然后是希望说自己处在的环境跟地方能够带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就是不要再经历我过往在经历的那种难过啊难受，或是你真的你不舒服可是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表达，或是你很像一直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母妮，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原住中心就有了吗？
那个时候还不算原住中心，它其实像是一个在社科院底下的一个小小的单位，对，然后他主要也是承办一些原民会的一些相关的计划，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跟现在我们听到原住中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那时候有原力网了吗？
没有，那是后期了，那已经是
你们用起来的，
所以姐，你后来当原住中心的助理这件事情是后来因为国家政策的关系，所以出现这个，然后你觉得你可以想说你当时大学有协助，所以想要有回报恩情的方式进入到这个体系的吗？
也不能说是回报，也不只是回报恩情啊，更多的时候你会希望你自己的那种很难过的经验是不要再发生
在学弟妹身上，
对，你会希望是大家就是弟弟妹妹都能够就是自在的去认同自己，不论是什么样子，或是他是能够很开心在文化上面的学习，因为毕竟大学里面真的在推行所谓的文化教育，这其实还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是，
对，
是，对啊。那我问一下姐姐，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你们福大的原住民社团吗？
啊，有啊，
奴马社，
是，也是、
OK
也是干部之一。
哦，真的？
对，
所以你是跟五四爱同届的吗？
没有，她是学妹啦。
Oh my god！ 这真的是姐？
哎、欸，这你是不是重点不是原住中心，重点是我的年纪？
没有，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想要把那个时间序先卡。
而且我刚刚听到是姐原之前是在暨大吗？
哦，我没有在暨大，
所以刚刚都是在福大。
其实我在福大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是因为像趣资啊，也是我们原住中心建立之后开始，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跨校性的，
是
的学生的一个互动跟合作。因为那时候在做北区的活动，
连
结，对，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生涯发展营啊，那个生涯发展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了要申请教育部的经费嘛，但是他一定要符合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必须站起来。
了解，
对，所以题目就是这样。但是在那个所谓的那，因为那个所谓的银杏树影这件事情，它其实很重要，是我们在谈的就是跟自我认同，跟学生的跟自己的梦想有关。所以其实那个两天一夜的活动里面其实就是各个学校的参与，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个机会让彼此去分享自己的一个生命故事，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其实你自己在这个文化在自我认同的过程里面你并不孤单，其实有一群人跟着你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怎么做。所以那时候其实建立区支之后，然后跨校性的合作，包含是北区、中区、南区跟东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我觉得是很美好的，
想象很美好，是不是？还是实际上真的也
有？实际上，因为也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们也都遇到很好的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那些原住中心或是区支中心的承办人，对，所以其实大家的目标其实很一致，所以那个跨校性的活动的那个连结，其实会就是去创造蛮多。蛮感动的事情啦啊，自己讲。
你们那个银杏树影有除了自我认同以外的课的内容吗？ 活动内容？
哦，他其实前，因为他毕竟的时间很短，所以他其实很、嗯、也很只能很粗浅的当跟大家说分享过、嗯，就是可能是文化上面的知识，但是他很粗浅，嗯，但也没有问题，对，然后、哦、然后再介绍了就是自我认同，然后还包含是他们的跟梦想有关的课程，
了解，
对，然后以及就是就是。各校之间未来如何合作的部分。
那我想问，因为两其实他是亚威是台大的嘛，然后杰是辅大的、嗯、那你们以前在社团上面是很多的交流的吗？
我当时其实我们跟辅大其实零交流。
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其实每个学校的社团、嗯、它的性质本来就不太一样、嗯、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辅大的社团本来一开始设立的就是比较是联谊性的社团为主、嗯、对，然后但是我知道台大是比较就是以
我知道我知道
议题类的方面，
但我觉得巴黎刚刚讲的意思其实说就是社团之间有没有交流啦，因为 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包括台政师这些社团他们其实都会有那个固定的活动的，
对啊对啊，
譬如说有成发会彼此会互相去，可是我当时啦、嗯、我当时大学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辅大很自己自己
哦，
就是你们办很大，你们钱很多，可是你们好像不太跟外校人互动的，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吗？
十几年前，我大学时期已经十几年前了，
哦、所以是有谣传，
是
所以是
我觉得有可能。
等等，所以是有谣传是在北区的大学里面有那个吗？就是北区来说有北台大，然后南辅仁、
欸，没有这种聊。我们都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包括国北、台政师、文化大学、北护、海洋技术学院，不是基隆那个海洋技术学院、海院，然后。后来还有市北还有东吴，可是我们其实真的很少跟辅，我们完全没有跟辅仁互动过，
可能那时候捷运还没有开吧、啊、
有可能
我们那时候的印象就只有你们去参加乐舞比赛都好像会前几
年、我觉得应该是那的确是我们那时候的社团的那个啦的走向就是比较是以联谊性、嗯、就是希望能够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先把大家建立起来、嗯嗯、所以可能乐舞的方式是一个方向、嗯、那也的确就是这也是我在就是之后其实我们在有在云志中心的时候也看见是其实我们在议题类这方面是真的是比较就学生这方面的思考或是怎么等等是比较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的强烈。
你是有看到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好像应该要带一点这种东西了？
其实是因为就自己因为在云志中心这个角色嘛、嗯、你会接触你当你是一个承办人的时候、嗯、你其实还是有很多面向需要去考虑的、嗯、对，然后同时间你就会觉得你很想要带学生讨论可能时事的议题的时候、嗯、你就发现哎、欸、我自己好像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带学生讨论，然后这方面、嗯、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也会可能请一些讲师啊、嗯、然后他们回来像是那个庭会嘛就是在圆明界、嗯对
知道
对就请他们来分享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做议题类的方面的确是在学校这边是比较弱的，但同时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很学校其实不太喜欢
太、
就是、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实，但是你很想推、嗯、然后你很想大家来讨论，其实我们讨论的时候并不是是为了要去制造所谓的纷争跟冲突、嗯、我们只是希望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嗯、对我们未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嗯、对，但是学校会觉得 这个东西有点太
现在是
学校了，学校的谁在挡
鬼故事开始了
为什么要挡
啊，但是应该都知道了吧？
对啊，就其实相关的报道就已经有提到说，就是整个学校、整大学的主管，他们对原住民意识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薄弱、嗯，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用下意识的方式，会觉得说要谈歧视，就是增加原汉冲突的那种想法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有请母尼来，也是想要分享，可能更细节，你在当时做原志中心的助理的时候跟学校之间的冲突是什么、嗯、我请母尼讲之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得知关于辅仁大学的一些很奇怪的状况，
我们需要事实查核，
如果对对对，如果你觉得我们有讲错你就否就是那种就是
直接说不对，
对对对，反驳我们没关系，那
可以，
我们那时候得知的一个蛮最奇怪的状态就是你们的一级主管应该是学务长还是什么之类的，他虽然是带领着原知中心，然后看似好像跟你们的学弟妹或者说你们整个原知中心好像跟他的互动都蛮融洽的、嗯、但是这当然我们不知道嘛，因为我们是外面的人，但他有一个比较关键让我们觉得比较反感的地方是他好像会自称自己叫做头目，他以头目自称，然后就是 就是连对外的时候他都讲这种话。
对，
那当然就是对于一个就是在议题上面比较 观察比较细节的人、
连发个什么贺岁小卡下面都是
对对对，他都要说他自己是头目。对，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会觉得说，你把自己叫做头目除了这个名词有问题以外、你想表达的是你是在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原住民部落里面的一个领导角色，或者说有一个具有很权威性的角色、但实际上呢，这个字后面所代表的文化的意涵却是应该是要被更细节更细致的去讨论，而不是觉得说因为我是带着一群原住民的最高长官所以我是头目。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问这件事情你们没有任何人有反应吗？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是这样讲，因为你在原子中心，你是所谓的中心的职员、其实他本来就已经有一种权势之间的上下的阶层的关系，对，然后那当然就会跟你能不能够顺利的持续的留在这个位置，所以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中心的同仁，他其实应该也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可是他没有不敢发生，因为他一定会面对的是这种上下阶层的那种关系，然后以及就是他也很害怕被报复的那种状态，所以对，其实我们在中应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提出来，可是提出来的时候，那当然他就会已经要讲了、
没关系，你不要讲名字。那你们有针对他说自称自己是头目这件事情有反
应过吗？对对对，你没有经历一个讨论吗？甚至跟他
其实是没有经历什么讨论，我们就只有有一些人会觉得就这样了。对，
所以
其
实
比较
有去原资的学弟妹他们也觉得说自称头目这件事情很奇怪。
我觉得有些孩子还是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但是有些就是很容易就会觉得他是就是一个主管的称呼，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就觉得那就是应该直接这样带入，
所以他都没有被挑战过说有人觉得你叫头自称头目很奇怪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还没有被挑战过。
好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大家有在就是私底下有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玩笑吧，就看他很好笑。
是吗？你们心态是这样吗？
有些时候
可是会这样子，也不是因为人身攻击，而是也只是他用错了这个我们觉得他身为原住民原住中心主管，然后用这个头目的名称，他中间一定有一个历程，就是我觉得讨厌一个人，或者是觉得哪一个人在权势上有点不对等，这件事情应该是也有经历很多的事情，你才会觉得说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很像不懂不了解，甚至他有意的在就是在使用这些资源。那你们这些人，
我觉得他很没有，我觉得他不一定清楚知道头目的意思是什么。
真的假的？
不一定清楚知道，
不一定。
对，他反而是比较是觉得我就是因为我是所谓的这个地方的领导的人物，所以当然就是这种我们一直讲他觉得在部落里面领导的人物就是头目，但的确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他不知道头目什么意思嘛，然后就是想说虽然随便啦，你反正我们都叫妈妈展英兰这样，
一定要跟他不一样，
对，一定要跟他不一样，
对，就是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也没有真的意识到头目这个词他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我想问，是因为你们都会开会，甚至请一些专家学者来，那些专家学者甚至是原住民的一些专家学者或教授，他们不会觉得这名字很奇怪，因为
当然有些老师会有些想法跟反应嘛，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整个历史的脉络过程就是也的确会让大家会觉得可能辅大它就是一个先驱性的在成立原子中心，所以它好像不太被容易被质疑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很需要被质疑，
是
哪方面
有他除了有他有那有你在原中心有除了就是这个最高长官自称为头目以外的奇怪的你觉得让你很不舒服的状况吗？
这是蛮多的
真的哦。
对啊，就是像我觉得像学生他要不要演在学校有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你知道学生容易很容易被推到就是原住民学生去表演啊，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很好的舞台，我缺舞台吗？
真的西门就很多舞台
怎么是那里
然后他就觉得这是可能就是为学生好，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要先经过学生的意愿，他们愿不愿意，而且那个场合到底 就是
必要性是什么？
我们如果因为我们如果学生要表他们一定会很认真的表，就是也很认真准备、嗯、可是他在准备过程中的确对文化上面的认知他也要很清楚、嗯、对，那我们已经都这么的认真准备，可是你最后如果只是变成是哎，你我们说有外宾要来，然后我们最后就变成是可能只是站两排然后在那边唱歌，我想说哎，请问这什么意思？需要我们吗？别的团队应该也可以做吧、嗯、对，然后、嗯、或者是
就是你、你要讲了要讲了要讲了，来来来来来，
或者是其实很多时候就很比较像是觉得是因为这个主管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够集结这么多的资源放在你们身上。嗯，所以他前几曾经也讲过一些话，其实让我们在原中心开会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不舒服。嗯，比如说他会讲说如果没有他没有
哦哦哦哦
哦，就是如果没有他去外面要这些资源的话，哎，怎么声音这样？确定可以讲？
我刚以为是艾怡良哎，
来来继续。如果没有他的话，
如果没有他那么努力去要资源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工作？嗯，然后或者是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外面就是送扶偏大？那送扶偏大的话，你可能还抢不赢人家的，类似这种话。嗯，然后。这个部分就让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其实云中心成立的时候你还没有进来
好、哦、论资历还不到你，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你就是就你很享受这，你很享受因为原子中心的成果或者原住民学生的成果而得到的那种头衔跟、嗯、
成就感
的成就感、嗯、可是你却对我们的那个态度会认为是很像就是
你施舍给我们、嗯、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原子中心它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好像是主管，可是它其实更多的努力是在于是中心的同仁跟学生身上，他们是共同、嗯、我们是共同创造的，因为你没有学生你要原子中心干嘛、嗯、你原子中心所有的服务其实就是一般的单位都做得到，
是，
对啊，那你特别拉出来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你到底的真正角色跟定位又是什么、嗯、对啊，
这个其实后续不管是报道者的那个文章都有提到、嗯、其实整个原子中心在编制的过程中，他很多助理他其实没有跟就是校内其他的编制人员是享有那个一样的待遇啦、嗯、
对，
那然后本身原子中心的编组也是一个对很多学校来都是任务性的，那既然是任务性，它就是代表说有可能没有这个经费或者有可能就没有这个中心、嗯、导致于他们对于这个单位就会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没有，我觉得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因为我自己去查资料发现其实每一年申请原子中心的钱非常多，学校实拿的其实很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钱流到助理，就因为我有一些甚至亲戚朋友或是自己的族人也在做原子中心、嗯嗯、甚至没有什么员工编号，然后也没有薪水，还就他们的薪水竟然是每个原子中心的薪水都不一样，有的也才10000出，甚至到现在还20000哦、喔嗯。然后如果说他们是学校内的公务人员，现在不是有3%，甚至连续3次的3%、嗯、也轮不到他们。
轮不到他们，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
这种是
临时性编组、啊。
可是这种是他每一年在拿这些钱，啊，这些钱到底去哪里？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体制上，原子中心它就不是一个一定会一直存在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对学校来讲，它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编组，它没有被归类在学校一定要有的，然后它就算即便没有经费，它还是可以存在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他那个法这个政策的东西没有让
没有，其实是有很明确的，只是在看的资料，我等一下母妮姐也可以帮我们厘清，就是在看的资料，其实有很多学校他们是用这个钱，甚至请原子中心来合，可是事情却不是做这些。
嗯，哦，我们一直在讲到你的痛点，是不是？嗯。
好难以启齿哦，
很难以启齿吗？这一趴，
其实应该说的确是啦，就是毕竟对学校来说，原子中心这个它其实不一定是学校里面最主要的单位，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其实它里面的工作内容其实每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做，对，那为什么特别要它？那的确就是原子中心的职任，就是中心同仁最大的困境就是它一直都是计划型的编制，那也因为学校的确就刚刚你提到的学校的它会觉得 应该说因为学校所以他们每个给的那个经费就是人事费用一定都会不同，嗯，就是对。那因为其实我在学校那么长的时间我一直都是所谓的计划性，而且我刚开始进去原子中心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经费的，嗯，我们其实是申请别的计划案，然后有这个计划的
养自己
之外，嗯，但是我们的全心投入还是在我们想要做的园艺中心上面，嗯，对。然后其实你要想的就是他可能一年给园艺中心有一定的业务费，嗯，但是其实这个业务费里面他又要求很多事情，嗯，包括是你要做什么职涯讲座啊，嗯，你要修什么学涯讲座啊，嗯，或是你要关系学生的课业啊之类的，嗯，或者是你要做文化课程啊，嗯，然后你可能要做全民园教啊，全民园教，
然后你们的薪水才是最低薪资，
啊，
我觉得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可以拿6-7万的人要做的很庞杂的事物，欸，
而且你要想的是你看你在做文化事务所你是不是只能是平日的晚上，
对，
嗯，因为学校并不一定真的有开设相关的课程，嗯，可以让你去做这样执行，嗯，甚至是你可能是假日，嗯，所以以前我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假日， 我假日几乎都是就是带学生去部落里面学习，嗯，然后可能寒暑假的时候啊或是那种春节的时候啊，嗯，春假的时候等等的，所以暑假的时候就要带学生出国，所以其实我的工作的形态，然后不管是学生可能是下课之后他可能想要跟你有些什么样的他可能有些心情上面的一些困扰，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跟你说，嗯，然后对，所以其实原子中心的工作它真的很像24小时的一个工作，嗯，它工作量很大，
然后没有加班费，
对，没有加班费，嗯，啊你补休永远补不完，嗯，啊你可能想放假的时候又要被呛，啊，
想听被呛的部分
很多，
我觉得你看哦，就是辅仁大学作为北区算是
应该是台湾吧，
我觉得先以北区来讲，嗯，辅仁大学它就已经是一个指标性的原子中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模范
好了，可是在你这边都有发生过很多事情，更何况最近我们最最最有名的那个东吴大学的事情，那我其实蛮想知道就是姐你怎么看待那个东吴大学发生的事情，会觉得说只是一定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只是东吴大学受到大家关注吗，还是怎么样？
你说东海吗？
东海，抱歉，东海大学，抱歉，
没有，我真的觉得我为这些学生很感到就是一方面心疼啊，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因为其实老实讲实话，其实原子中心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承办人找那时候我们还在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有讲这件事情，嗯，可是你知道就是有点求助无门，嗯，你不论是对你的主管讲好或是对教育部说的话，嗯，然后感觉都没有什么回应，
改变，
就是，对，就是即使你表达是目前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都
没有改变，
它还是差不多，嗯，而且有些时候有点变本加厉，变本加厉就是我在讲的关于全民园教这件事情，就是它后来就是有点变得是说你要，其实大部分都是原子中心要做，可是你要想你一个人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全民园教，为什么全民园教是属于原子中心，
对，它应该是大学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不是全部丢给原子中心的啊，
对啊，那就是所以而且我知道就是教育部他可能很想要就是好好认真推，但他其实老实讲说你真的能够给原子中心的资源真的不多，嗯，对，你要想他要面对的是行政，他要面对的是活动，然后他还要辅导
、嗯，
我真的是辅导对，他做那么多的事情，可是你却然后而且学校而且教育部又会把就是这个原子中心的成立就是有点用政策去绑起来，希望能够，嗯，因为他当然我知道他的好处是他的应该说他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推就在各个学校去推，嗯，可是他没有真的去理解第一线的人他在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嗯，
了解，
对啊，然后其实像那个学生的他们的事情其实包含是去年台大的事件，嗯，然后我都觉得其实是很就是其实之前辅大也有发生过，就是学生他可能就是之前就是晚上练舞的时候太大声，然后被就在D靠被骂的那个部分，嗯，可是那个时候其实老实讲就是原子中心也顶不过就出了一个声明说哦不要骂，啊，不要歧视，啊，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的确就是先谢谢学生，因为我觉得还好是有一些学生他愿意站出来讲话，嗯，因为的确是在过去我们这些人站出来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人真的 能够回应我们、嗯、然后到最后的情况就是、嗯、很多时候我们有点是被就是只能被逼着走了、嗯、对，所以有很多像东海原之他其实那个助理也是后来是被有被逼着走嘛，我记得
嗯，这我就
这我有点我只知道说后来
换
掉了
换掉他们的主管
换掉他们的主管嘛，我记得
对。但在那之前，其实他也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所以就是也被就是被就是被迫离开、嗯。对，所以其实就反而是我觉得学生这个角色，他促成了这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就是让这样的原子这种结构再度被看见。因为你自己看报那个什么报道者之前我们在、嗯、他不是访问原子中心同仁嘛、嗯嗯、可是那个访问就这样没了，嗯嗯，他其实发生完毕就没了，嗯，可是学生的确就像去年从台大然后到今年的东海、嗯、他们的那个发酵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嗯嗯、因为也的确因为原子中心的重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学生，
是
学生有没有感原子中心，就是他对于原子中心的服务到底有没有感觉、嗯、然后这些服务是我不要或是我要的、嗯、其实这很重要、嗯、所以学生的回馈跟他们愿意站出来讲、嗯、他其实也会慢慢的去 push 这件事情去做改变，对，其实某方面也会很心疼、啊嗯、因为你我们都知道事情的问题了、嗯、可是我们这个角色好像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做第一道的防护、嗯、去防护我们的弟弟妹妹，
而是要他们来 cover，
对，所以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就觉得很难过，可是一方面又会觉得也很谢谢这些弟弟妹妹的站出来、嗯、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新闻，就是后来后续的新闻报道，我真的觉得东海大学这些愿意发声的
学生
真的很勇敢，因为其实按照就是一般大学生想法、嗯、如果我在原子中心既然 没有我想要的，其实大可以直接
离开，
那他会愿意发声也愿意继续待在这边，代表说他一定对原子中心一定相对有感嘛、嗯、所以他才会想说我觉得原子中心给我的帮助其实有实质，只是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我需要发声，光是从我要发声这件事情的改变，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勇敢，你要想想看哦，我们现在讲的很简单，说我觉得我遇到事情我一定会反击或者我一定会去做反应、嗯、
那是因为我们很老，
但是因为那是因为我们累积到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才是大学生、欸、就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其实对大学生来讲他们有更多样可以去碰触的东西，跟他们选择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重点是他们其实生活上面要面对的困难跟挑战更多，不只是只有这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们让我觉得很感慨是东海大学必须要做到一这样的程度上新闻、嗯、去做联署、嗯、才有所改变，要不然就会变成是即便是辅大有表达什么东西，或是有、嗯、现在正在发生然后只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原子中心，他们有什么直接管道可以完全处理这件事情，全台湾有将近200所大学都有原子中心、嗯、那如果每个学校都有发生事情的话，我们有没有搞不好没有一个直接的管道是让这近200所大学原子中心然后能够发声说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是很光是想象我就觉得有点
我觉得很难过，
就会很难过、
啊、
非常难过，
对，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最后为什么我离开原子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是因为我觉得在我像那个时候 的角色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设到已经没有办法去那个设立那个防护线、嗯、有点像是说很多时候他开始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明明就不喜欢可是我们要去要求学生做的事情、嗯、就是那个莫名其妙变成加害人的状态是最不乐意见的、嗯、对，所以其实不只是劳动的权利的一个问题，包含是他们对原住民歧视的一个状态，也包含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求我们去做一些可能要为大局所想，但是实际上其实对我们觉得并不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母你有被学弟妹质疑过吗？就被弟弟妹妹
一定会啊，他们会说你怎么可以就是例如说就是有一天我觉得像学生一定会自己办自己的所谓的原民周、嗯、就是学生自己想办去社团自己想办、嗯、那是当然中心的角色就是全力的支持嘛，那你们想做什么我们讨论然后可以怎么样，可是可能上面的人就说哦，因为新北市政府然后的长官要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另外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你那样子就是都没有跟学生讨论过、嗯、那学生就会觉得很生气，就觉得你怎么会就是答应这件事，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嗯、而是我们也极力的在跟上面的人去做沟通说可不可以调整或是怎么样、嗯、对，但是 但是被迫后来做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也会很难过啊，嗯、因为我也不希望就是我的
勉强到他们。
对，重点是这应该是以他们自己为主体的，嗯、这应该是要双方都要互相的是站在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讲的，我跟学生之间是我们是共同创造原子中心的成果的人。嗯，对，就是原子中心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因为我从社团出来。然后我们认为就是中心的单位它的确有一些相对应的资源是可以去支持我们在社团可能想做的更多更大的事情，对，然后包含是很多的时候你在这过程里面其实社团的人其实是真的很愿意协助中心、嗯、不然你哪有那么多的人力、
嗯、对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应该是要一个互相平等的一个状态，对，然后一是共同讨论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因为某位长官某个资源，所以你必须得要调整、嗯、对，所以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啦，可冲突之后还是爱啦
那你还是会应该是会跟他们澄清啦会吗？还是你的角色不宜做这种澄清、
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很希望他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跟看见、嗯嗯、他们觉得不舒服的就是说出来、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嗯、那我也会跟他讲说我们的的确我们有说过，然后也表达这个为难这样，然后我们在想说那要怎么样思考能够让两群齐美、嗯、对，其实也会表达啦，对，所以不会说去隐藏，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些弟弟妹妹后来他们就是现在在原子中心当了助理、嗯嗯、然后就说姐我理解了，我说、哦、对但是你一定要拥有你自己的坚持，
真的、嗯、真的要，
对，
在这样的讨论里面我们有谈到很多重要的主管机关啊或者是教育部，那我们常常每次很有趣是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教官原住民的议题我们每次都不会提到原民会，所以我想说原民会在这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神秘的面纱、就是、
他真的很神秘啊
对啊为什么我其实是问号的，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你知道原子中心为什么会有原子中心吗？应该是说它是因为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嗯、里面其中一项他说要应设立原子中心、嗯、就是陪伴原住民学生应设立原子中心、嗯、这样、嗯、因为这一条，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刚起来嘛，然后也是慢慢的是希望能够各个学校去推动、嗯、后来原民会觉得这应该教育部要进来，嗯、所以就是教育部就一起参与了、嗯、然后现在就是变成教育部主轴、嗯、对，那原民会的前期主要是就是以经费上面的支持、嗯、然后就没有了、
啊、访视可是你们的访视是不是也是教育部来而已、是吧，
你是说
就是假设去看学校对原子中心 O 不 OK，
其实现
评鉴吗？
我现在
这算评鉴吗？
嗯，他们也不算评鉴，他们
慰问
就是来看看状况，但是是不是主要是教育部带人，不是原民会带人？
应该是主要是趋资，嗯，哦，对，主要是趋资。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你觉得我说错的话，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哦，可以，我们为了这一集开放在 IG 留言，因为我想问是因为东海大学的事情发生之后，原民会是有出来澄清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在所有的历史里面就是整个就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原住民教育法规之后就完全其实没有，就连钱譬如说钱也是高教，嗯，高教我也是问号，我都在看那个法规，对啊，就是那原民会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发生问题之后整个主流媒体还是要去找原民会去出来澄清，然后原民会的长官澄清也是头头是道说他们会
注意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们常常都会有一个什么例行的就是去关心、嗯、然后给学校一些压力、嗯、学校可能会改变、嗯、所以我刚刚才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他们真的很神秘、啊、
这当然是我们听来的、啊、你们
不是听来的，是我在
对我是说我们都是看资料，
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你们来讲你们是实际是会遇到，
你们有看过他们吗？
他们好像出现比较少呢，
为什么？
就是有些重要成果的时候会出现了
哎呦，
对，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就是比较说去做学校所谓的学校访视的时候、嗯、可能也会有原民会派一两个人啊、嗯、对，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个部分了，但是就是、嗯、但是他也只有在那个阶段里，可是你要知道访视这件事情他也并不能够一定会促成什么事，嗯，对，然后我觉得现阶段的访视他其实有点啊，我直接说了啊他有一点就是觉得如果这个学校的他太多意见、嗯、就是现在的访视感觉会很像是因为他们其实应该说 原子中心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主管联系会议，然后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大家去发，就是发表自己可能原子中心在面对的问题跟困境的地方。所以其实你要看你办了这么多年的联系会议，可是你真有一些问题还是一样没有被解决，所以是不是有些时候在那个会议里面有些发生的地方它其实已经被掩盖掉了，就是就算我发生了它可能也会在那个会议就这样消失了。对，不是说人消失了，就是意见
就是讲了就只有讲，
就是一个摸头大会。
对也可以这么说，然后
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如果说中间有一些学校反应比较激烈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被访视的对象，你小心一点。
被关心了
他们可能是真的出自于关心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啊，这就是
好 creepy 哦。
其实这就是原子中心不管是上面或是基层他们都会遇到的，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是结构性的大问题了。对啊，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上其实
可是我觉得还好，因为就过去从2021一直到2024真的是就是2021其实当时候的结又在里面就是发生，然后到2024新闻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讨论，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集。那最后虽然说刚雅慧觉得我们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在最后之后我觉得想要再多留一点时间给姐，就是因为你也离开了，然后你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创伤的部分，那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你的学弟妹甚至对原子中心有一些想象的人他也踏入了这个职场做第一线，那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建议？
加油
啊！就这样
没有，就是我还是一方面我会觉得很开心是他们愿意踏进去，那是因为我觉得原子中心的我们讲中心的助理其实都一定就是有，不敢说大家都一定要有使命感啦，对，因为使命感这种事情是自己的，但是我觉得是很开心是因为那时候的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也是因为那些活动的促成，所以这些弟弟妹妹愿意回去担任这些的中心的助理，然后他也很愿意在他的位置上面去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然后对，然后虽然说这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可是就是要加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要不断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原则跟坚持，然后觉得不对的事情就是要说，然后因为我觉得过去是的确我觉得过去 我自己的就是反应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反应多却一直都没有结果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就会觉得很难受，对，好像没有办法促成什么改变，你每年都必须得这样，然后当然中就是发生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其实也有很多的是就是比较难过一点的事情，对，所以其实也的确我那时候离开原子中心之后是很我是真的是哭着离开的，对，因为你有很多的情感在这边，包含是你跟学生之间的就是弟弟妹妹之间的关系，对，然后你就是最后你必须得要就是离开，然后也的确真的把自己沉溺了就是一两年的时间然后也的确看到像不论是台大的学生或者是东海的学生他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欣慰之外就是觉得就是好像也是
有不一样了，
也是对有点有些不同，然后有从然后还有包含是好像也可以开始去好好的去说说这个伤口，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希望不要再发生一样的事情，对啊，然后大概讲啦。
好，谢谢母尼姐，
有没有听到这些政府部门
他们会听我们节目比
还有那些长官们
我很想再分享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原子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不希望原子中心被统一化，就是因为毕竟中心它是一定是有个 KPI 嘛，你必须得达到，可是其实我们在实际上过程中你会发现每个学校的风气不太一样，每个学校的学生状态不太一样，你真的很难用一个 KPI 就是一定要他们
衡量他们，
对，然后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那种就是人家看不见的数据但是它却是实际上的一个成绩，
而且它说不定很重要，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不然就是一直在讲说不要一直都觉得是一定要跟 某个学校一样，或者不要一直照着某个学校的规范走，因为每个学校的资源都不同，而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互相的合作，因为区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互相的合作嘛。有些学校的资源真的比较少，那区资他能不能够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也许该，因为原政中心已经12年了，真的也是该通盘的检讨一下，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 KPI 的设定到底对实质上的原政中心有没有帮助，然后以及包含是原资中心的同，因为我知道区资现在就是他们在做就是所谓的原资中心的助理的培力
啊，完全一个没有治本的一个行径
然后他们就，但是就我所听到的，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培力可能其实都是在讲各个学校原资中心的成果，对，然后可是这个成果一样没有对其他学校有帮助，因为每个学校不同，
没错。
然后更重要的是也许也应该更关切的是中心同仁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因为他其实要面对的东西也很多，尤其是他有可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部分是去知道怎么样的去协助给予帮助，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去好好的思考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包含原住民主管们啊，不是原住民的，是原住中心的主管们，你要想你翻开原住中心主管们有原住民级的吗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原住中心它其实很需要的是
更高敏感度的主管，
就是他们才要须知，
对，
他们需要去培力，
他们才需要被培力
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真的很需要，就是你不是只有听到那些主管的的想法跟建议，因为毕竟那还是一个后面的整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你应该也要开，一定要也要让原住民学生，就是原住中心这件事情是原住民学生中心同仁，然后跟学校一起参与的过程，他绝对不会只是主管想怎么做
一意孤行的东西，
对，他绝对不会是谢谢你绝对不会是只有这样子，因为只有原住民学生他真正才会他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
好的
真的是一段那个温柔且坚强的访谈，
一定要，我们都是要这样子经过经历自己的，哇，好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牡尼姐来我们节目上面分享关于原资中心的一些甘苦谈，
对，然后也谢谢就是推荐的原资中心的弟弟妹妹们，
对、啊、
对，我们会找你，其实是我们那时候也想找很多原资中心的同仁来聊，然后大家都几乎都提到你，哎，他们说一定要找那个牡尼，他会哭，
对对对对，哦，差一点了，差一点，大家没有看到他已经翻泪了，
对对，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对啊，对，我们其实收获也满满的，
没有，谢谢大家啦，因为毕竟我就把自己藏起来很久真的就是自己躲起来流泪的那种、
哦、哇，谢谢你来，然后我们也最后的结尾就是想希望大家不管是原住民或非原民继续关注就是原资中心的议题，然后能够用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去发声或者是去检视、那如果是学生或者是现在的能力不足也没有关系，先把自己顾好，
没错，
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牡尼，
谢谢牡尼，
谢谢
大家，拜拜，
下期见，
哦，可以，
拜拜
拜拜。